那这个东西是会幕啊，会整个会幕是这样子的一个图形。你从这个大门进来，然后又碰到祭坛，祭坛以后洗濯盆啊，洗濯盆以后到圣所，圣所进来以后，在右边有那个陈设饼的桌子，那么左边是金灯台，然后在前面，在那个幔子的前面是香坛，然后经过幔子以后到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约柜。那么你发现这个整个的形状，圣所的一个摆列的形状是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啊。那么神百姓安营的顺序呢，你发现这样排起来也像一个大的十字架一样啊。因为犹大支派东边这里三个支派加起来是最长的，有186400个人啊。那么左右两边正好差不多都是150000多一点啊，然后北边最短的。所以你整个这个神百姓安营起来的时候，所以你就晓得为什么当这个巴兰要来咒诅神的百姓的时候，他说他从大山看他，从小山望他，他发现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因为他发现这般神的百姓，当他一看的时候，他自己里面觉得这是跟世界上不同的百姓。那为什么呢？因为这般人的百姓其实从他们的安营的里面，我相信有神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就是十字架是他们的中心。整个神百姓安营就是一个伟大的十字架，你晚上看也好，白天看也好，底下神子民所排列的就是一个大一个 huge 的一个十字架在底下、哦、那么整齐的安营，一个大的十字架在底下、啊、那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那么基督是我们的中心，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但是十字架是我们的生活。神百姓安营讲到我们的生活，讲到我们的见证，十字架成了我们的生活，十字架成了我们的见证，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所以这是说到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所以我在说啊，基督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的生命，但是十字架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见证。所以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为夸口，我只夸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夸口，或者定十字架的基督永远是我们的夸口。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独居的民，他们不仅仅在生活的时候他们是以基督为中心，他们向着会幕，对着会幕来安营，以会幕作为他们的中心，而他们的安营摆列是一个伟大的十字架，讲到那个见证所见证出来的就是十字架。所以这个对着会幕安营，然后摆列的次序说出了基督和十字架成为神之名这样子的一个中心和见证。所以我前一阵子去一个地方服侍的时候，那有一个姊妹来跟我交通，她自己在婚姻上曾经碰到过挫折，所以离婚啊。那现在又有人，有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人一直来追求她，那么是一个还不信主的，但是条件各方面非常的好，非常的杰出。我那天就在主的面前跟那个姊妹讲直话，我说姊妹，今天主对你如果只是一个点缀的话，你自己不会有什么痛苦，但是我知道主对你不是。他说当然不是。我说主如果真是你的中心，真是你在你的生命中是居首位的，我说你跨进这一步你迟早痛苦，你一定后悔。所以我劝他一定要 stop 下来啊，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生命的路上走的时候，什么时候不是以基督作为我们中心，作为我们这一站的中心，那一定会出问题的。那同样的，当基督是我们中心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出来的见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表现的，人会碰着十字架。那什么叫做十字架？不是苦巴巴的啊，受苦。真正十字架一定是馨香的。真十字架一定跟复活连在一起，真的十字架，我若与主同死就必与他同活，对不对？提摩太书信告诉我们，我们若与他同死就必与他同活。什么时候死在我身上发动，弟兄姊妹，复活一定在我们身上发动，也一定在别人身上发动，这是一个原则。就基督徒的生命，他是基督，但是他的生活的表现却是十字架那个复活所带进来的那个复活的馨香，把那个认识基督在各处彰显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对不对？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见证啊！所以从前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有一个兄弟两个人，那他们都是在那个乡下那个农田梯田啊，是做农夫的。他们每天早晨很勤快的去把自己的田打好水。就后来他们的邻居在底下的邻居搬来了一个新的邻居，那非常非常的坏啊。那么他自己不打水，每天这个兄弟两个把他们自己的稻田打好水的时候，他就把他的那个挖一个口啊，所以那个所有的水就流到他下面的梯田，他就享受现成的。那这两个弟兄就只好再打，打完以后他第二天他又是把它放水，所以所有的水就流到下面，所以这两个人就心里很不舒服很气。有一天他们到教会里面去问教会的长老们，他说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处理，他说我们这样宽恕他够不够。长老跟他们讲啊，他说如果我们基督徒最多只是做到人所认为对的，那我们还是太可怜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他没有去生气，没有去骂他，那在人来说已经算很不错很好的了，那人以为对，人以为好的，他说还不够。所以他说建议弟兄们回去好好祷告，他说主要给你们智慧，是您的恩膏要告诉你们该怎么样处理这件事。这两个弟兄回家祷告，那长老们都很智慧，没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他们自己回去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们先下去帮底下的邻居把水打好，然后上来打自己的水，那天就不需要放了，对不对？那第二天早上下去帮地下的人打好水，然后上来再打自己的水，不要到第三天底下的邻居就来敲门。兄弟们，他们心里面觉得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你们为什么这样子坐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叫做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不是因为我们长得三头六臂跟别人不一样，不是因为犹太人长得比较高大或者怎么样长胡子跟别人不一样。弟兄姊妹，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因为基督是他们的中心，基督是他们的生命，而十架所带进来那个复活的馨香，那个见证成了他们的生活，成了他们的彰显。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安营很有讲究的，你这样读过去就是读过去了，但是你发现安营的讲究最重要的事情，对着会幕，而且呢按着次序，神所摆的神所量的要求来安营。当你真顺服的时候，你发现本身就是一个十字架的见证。当我们真照着神的法则来过生活来安营的时候，整个所活出来的见证就是一个伟大十字架的见证。从山上看，从小峰看，从左看，从右看，都是一个伟大的十字架在神百姓的中间。讲到安营，安营，那么安营跟他们啊，所以我想我的安营就提到这里好了啊。那利未人的安营，我们下一次讲到下一堂就是下个礼拜，我们会专门讲民数记中几种很重要的人啊，这几种重要的人都很重要啊。讲到利未人，讲到祭司，讲到拿细耳人，讲到做首领的，我们将来会来讲。那底下我们讲到前行啊，那前行的几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是他们在云柱火柱的带领底下往前啊，那这是我们可以翻到我们的讲义，我已经说过我不会按照顺序讲了，我是把它归纳成为照着这个 topic 来讲啊，所以弟兄姊妹就跟着我翻好了。我们请翻到第七页，那云柱火柱跟百姓的关系啊，那经文我们不读了，我们都列在上面了啊。那基本上第一件事情，云柱火柱跟百姓们在一起，那说到神悦纳百姓的一个明证，云柱火柱亲自带领他们，说到神跟他们同在，神乐意跟他们同住。那而且呢，每一次当他们照着神所吩咐的做，例如说把会幕盖好的时候，我们读到出埃及记四十章，你就发现云柱整个冲降下来，那个荣光充满在会幕，连祭司都没有办法禁止啊。说到神用云柱火柱那么明显的同在或是充满，来向他们证明神爱他们，神悦纳他们。那换一句话说，就是当人来到我们教会中的时候，人能不能说神真在我们中间？人进来会觉得这个地方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一个教会如果失去了这个见证，这个教会就是一个社团而已，他失去了他属灵的价值。神必须是我们的中心，必须是我们的特点，人来到这里能够感觉到神在我们中间，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任何的聚会如果不以主为中心啊， 那么就失去了它真正的价值和意义。神悦纳我们就是用他的同在来印证的，所以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你的同在是我们最深的喜乐，对不对？这实在是我们最深的喜乐，这是我们聚会的目的。那第二个呢，讲到这个云柱火柱呢，是在这里复辟百姓啊。那么在出埃及记十四章，我们看一下下好了啊，十四章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九节二十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的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二十四节，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你发现这个云柱火柱绕到他们的后面保护他们啊，埃及的追兵要追上来，以色列人以为完蛋了，结果云柱在那里覆庇他们，保护他们。而且更稀奇的是，神从云柱中看他们一下，就把埃及兵给看垮了。就说到神覆庇我们啊，那一路上云柱火柱在这里保护我们。那弟兄姊妹，如果不是神的保护，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不坐在这里。仇敌多是各种的方法可以除掉我们这个人。在我一生里面啊，不要讲属灵的华蝶，就连生命的存在，如果不是神覆庇，我这个人不会站在这里，差点被淹死，差点从车子里面翻出去。我记得有一次小的时候， 我叔叔带我们从台南的乡下坐车到，从台南坐车到乡下去啊，回他家去。我们几个人挤在一个小计程车里面，我是最靠门边的，因为后面坐了四五个人嘛，大家省钱坐在一个车上，我就紧紧的靠着门边在那里睡觉。然后后来慢慢醒过来的时候，就突然觉得啊，换个姿势，我才坐正，那个计程车门就突然整个开开来，你就这么奇妙的事情。我靠着他的时候他没开，我才坐正起来，突然计程车门开起来，那计程车在那个路上开那么快的，所以他如果早一点开，我这边翻出去，后面的车子台湾车子多的一塌糊涂，那我不知道在哪里啊。那其他这种故事很多了，在台湾海峡差点被淹死，那这种故事。如果不是神保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早就不在了。约伯如果不是那个 invisible fence， 那个看不见的篱笆护卫着约伯，约伯早就在撒旦的底下已经丧命的了，是神许可他有一个 invisible fence， 神不许仇敌在我们身上有越过他旨意的伤害。讲到神的覆庇，云柱火柱在这里覆庇我们。那当然还有一个点啊，是我们有一次啊，有一个姊妹分享的，她说神很体贴啊，她说用云柱当我们的阳伞啊，在旷野里面那么热，来遮盖我们啊，让我们不要晒那么热啊，走得那么辛苦啊。她一讲，大家都在笑啊，觉得很好玩。那其实我们姊妹讲，也很有道理的。那我后来自己在圣经上也找到，因为她自己只是这样想的，她不是根据圣经。她说云柱不是可以遮太阳吗？说那边很舒服啊，在旷野走不会那么热。那你在圣经里面诗篇105篇啊，你看一下，诗篇105篇39节，他铺张云彩遮，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那整个105篇106篇都在讲百姓出埃及进迦南的故事，在这里讲到云柱火柱的时候，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你发现那个云柱火柱的那个体恤的爱啊，那个细微的爱也在其中。晚上不好走路，所以火当光照当保护啊。它除了是覆庇的责任以外，它也是在这里这个遮盖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走路不要走得这么辛苦。那真是在这里神量着我们可以的度量在这里带领我们啊。所以讲到神的保护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属灵上也是，如果不是神怜悯，可能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失败里面，我们这个人都被打出去了。那第三个讲到引导百姓啊，那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我们看一下那个民数记，我们看第九章啊， 九章的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三节，都是在讲这样子啊。那我们跳一两节读一读。十七节，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以色列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二十二节，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好，底下的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所以讲到神在这里，在他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啊，神带领他们。那要动的时候，你就不能不动；不动的时候，你就最好不要乱动。那当然，你可以不顺服神，但是不顺服神的结果，你就是暴露在旷野的危险跟伤害的里面，那么至终倒闭旷野，就是这样。神的原则就是这么清楚啊，所以在神的覆庇底下，照着神的带领。走主的道路那是最好的。所以你发现云柱火柱在旷野里面带领百姓啊，那有几种的带法，像出埃及记十三章十八节讲到绕道，因为呢前面怕碰到非利士人，遇见战士，神怕以色列人刚出埃及马上就碰到战争，他们心里面就会软弱，所以神对那个刚得救的人，神好像前面有战士，神就带他们绕道。这讲到神体恤我们，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到，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这在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神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所以当那个东西超过我们度量的时候，神带领我们绕过去。在圣经上也讲到绕行，像我们今天早上读的生命记第二章第三节，你功课没学好，你在主的面前不顺服，在被主管教的里面，神可能在一个地方让你绕行，因为你一直没学好，神在等你啊，等到我们日子满足了，神说再往前去。所以呢，在这边也有转回啊，生命记第二章第一节也讲到说，你们要转回去啊，就有些路我们没有走好的，神在带领我们回头那再去走啊。那也有正常的往前，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也有时候神会为我们寻找安歇之处，我们这边需要休息的时候，约柜在我们前面替我们找安歇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碰到一些大的灾难，或是一些超过我们度量所能承的啊，我们受到了很深的伤害，我们里面真觉得需要休息，你发现神好像带领我们去找一个可以安歇的地方啊。乱休息常常出问题的，等一下我们会讲，所以神把我们带到的安息之处是可以真正恢复我们的地方啊。所以讲到神的带领啊，那么在第十章里面也讲到啊，这个前行的原则，刚才我们讲的是按着战往前行，所以在第十章的十一节我们刚才读过。那么在约柜的时候，我们也看一下十章三十五节，我们从三十三节我来看啊。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把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这是神百姓们在路上一动一静的一个原则。约柜在前面为我们寻找安歇的地方，而摩西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当约柜每一次起行的时候，弟兄姊妹，约柜起行说到神有行动，神要行动的时候，神的行动是一件大事情。即在神家里面每一次神有行动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很谨慎啊！所以摩西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当神每一次行动的时候，神要得到荣耀，仇敌要失败，所以他在主的面前祷告。当约柜一起行，他说，神啊，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前面说求你兴起啊，叫神得荣耀，然后让他的仇敌失败受羞辱。在教会里面每一次神行动，我们都要很小心，要祷告。 不管是教会我们用这个一般人用的话啊，到教会要建堂啊，教会要聘请新的传道人啊，教会要立长职的时候，长老执事的时候，教会要做什么事，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要非常的谨慎。神每一次的行动是为了他得荣耀，为了叫仇敌失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有这样子的祷告。而当约柜停住的时候啊，说到有的时候神顾念我们，神工作一段一个特别的征战以后，神带领我们，神有一些特别的祝福，有一些特别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重新得力，可以享受，可以在主的面前，在这个去而不返的路上，可以力量复原啊。所以对的修行，在神里面的修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如果去看圣经，你发现很多人都是在休息中被仇敌攻击的，都是在他休息的时候被仇敌破坏的。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卫，在征战那么多的征战完了以后，因为底下的部下体谅他，所以在以后的征战不要他出去，让他休息，他一休息犯了淫乱，对不对？那参孙在他休息的天天把头枕在一个妓女的膝盖上睡觉，头发被剃光，能力失去了，连神离开他他都不知道。彼得他们在变化山上这么重要的关课里面，他们打针睡着了。在克西马林园主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打针通通睡着了。都是在不该休息的时候休息，或是在错这个环境、错的时间、错的这个态度上来休息啊，出的问题。当摩西跟约书亚上到西乃山上领受十诫、领受律法的时候，百姓在底下40天休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拜金牛犊，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因为姊妹都是讲到，当我们在主的面前休息，是人很容易放松的时候，而在休息的时候，人的生命、人的祝福很可能就掉了。所以我们在家里面休息也要小心，我们在一个大征战之后的休息也要很小心啊。特别像我们有时传福音连续几天，或是大的征战完，哎呀，早上完了，那天下午你干什么？有时要小心。人在我们最累最软弱的时候，仇敌也会来攻击，或者当我们遭受到伤害啊，在环境上一个很大的跌倒或是一个很大的迫害以后，我们去哪里休息？有的人休息以后他再也不聚会了，他放弃了。但有的人休息以后，在主的养伤底下他重新起来，如因返老还童，他重新开始，如因从这个在主面前重新得力，他可以重新出来。所以摩西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就当约柜一动的时候，他说：“神啊，愿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在你面前逃跑，所有要拦阻神旨意的，他求神通通赶上他，让神可以往前去。”而当神停下来的时候，他说：“愿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中，我们休息也休息在神的同在中，很重要的啊！”所以你发现里面这是讲到安营讲完了。起行行动啊，我们也稍微看了啊。那弟兄姊妹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最后提一个点，我们就结束了啊。那就是第十章讲到有营号，讲到营号，因为这个营号是跟也是跟行进发生关系的啊。这个营号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吹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若单吹一支，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吹出大声的时候，那有的英文是翻译到就是吹出来像 alarm， 像一个警号一样的啊。那么你东边的营就要起行。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就是 alarm 的时候，南边的营就要起行。啊，他们起行的时候要吹出大声啊！但是招聚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但是却不要吹出大声。所以这里不是指大声、小声的大声，而是说就不要吹那个 alarm 的信息啊！你 alarm 是表示我们要行动的，要往前去了。招聚会众只要两个号吹就好了。招聚领袖一个号吹就好了。第八节，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是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所以在征战的时候也要用 alarm， 在起行的时候用 alarm， 在征战的时候也要用 alarm 啊。 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在这里讲到银号，那么银号的制造，弟兄姊妹，在这里说到是要用银子锤出来的，这跟金灯台的做法很像，它需要经过两个步骤。第一个火炼 purify， 除掉一切的掺杂；第二个捶打，让它成型，让它定型。那这两个都是神家非常重要的见证。金灯台讲到生命之光的见证人，它需要火炼，需要十架的捶打和制作，让它成为一个灯台的见证。那么银号呢，也是一样，需要洁净，需要神十字架的捶打，因为这是一个神家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的传递。那神的口号，神的这个心意，神的出口，在这里借着银号来表达。所以银号的用法刚才讲了几种了啊，招聚会众的时候两只号一起吹，同时吹；如果招聚首领和军中统领的时候，只吹一个号。所以神家的 leader 要比一般的百姓更 alert， 要更警醒，要在神的面前更敏锐，去聆听神的声音，去察觉神的行动。今天神不是不在我们中间有行动，而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听到，真的。所以神家当 leader 的在主的面前要加倍的警醒，神一催我们就知道。那百姓是借着两声，那么在跟敌人打仗或是在特别要往前行动的时候，他要吹出大声，就叫做用耳浪来吹出来啊。但平常的话就不需要。所以 King James 跟这个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就是说，你要吹但是不要吹大声，就是 You should not sound an alarm， 就是那样的情形你不要 sound alarm， 你只要吹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哈，我好几年，我很多年以前在一个别的地方服侍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有一次来找我交通，他说：“余弟兄啊，他说，我听到有些教会，他们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一个口号出来啊。他说你觉得我们教会是不是也应该常常有这个口号？他说我们要不要一起想想看，我们每一个阶段有个口号出来？我就跟弟兄讲，我说神家的口号不是随便发的，神家的口号也不是人喊出来的。”神家的口号是因为我们敏察到神有行动，或是仇敌来了，我们在神的面前吹出这个号来。所以我说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警醒，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而是不是从我们发起，我们是在主的面前要更谨慎的去祷告。所以在这里也特别要求必须是祭司亚伦的子孙吹这号啊，而不是随便吹的。所以有的时候神家里面需要宣告禁食，有的时候神家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召聚神的儿女们起来迫切祷告啊，或是有一些特别的要求，神的儿女们要开始在生活里面来配合。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吹号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敢实行分区，一直到去年，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在主的面前祷告等候，也观察神儿女们生命的情形，配搭的情形，等到在主面前真是觉得神的时候到了，我们才敢吹号，对不对啊？神家为什么不这么长时间没有立长职？我们在主的面前一直祷告，祷告到神的时候到了，弟兄姊妹号角吹出来，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行动啊。什么时候要聘请一个新的传道人？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要很小心，每一件事情都从祷告来的，好，都能够察觉到神要做，神有行动，而这个时候我们吹号，神的百姓们就开始配合。所以这是讲到这个银号啊，所以吹银号讲到需要这个银号的本身啊，需要被念经，需要被十下的捶打。所以神家每一次当有口号，这个真的是这个照着神的心意，银号吹响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啊。那这是表示神有行动，或是表示仇敌有行动，或是表示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特别可纪念的经历，我们一同来把荣耀赞美归给神。说到他们在主的面前过节期啊，好，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第一天我们所要交通的，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啊。那 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第一天信息在这。那下一堂的信息我们会讲这个民数记中的几个重要的人啊。那时间的许可的话，我们多讲一些，不然的话我们至少会讲祭司，还有利未人，还有拿细尔人，还有众首领。那么其他百姓、兵丁跟闲杂人，我们稍微提到就好，因为不是主要的。但是这几种重要的人，跟我们都发生关系。你不要想说你不是祭司，不是利未人，不是拿细尔人。你听完以后，我希望我们都羡慕做这样子的人。我想我们第一堂停在这里，底下我们有一些祷告，好不好？那祷告之前，我们再把532首的第三节，我们一起唱一遍，唱两遍，好不好？唱完以后，我们有些祷告。这样啊，我想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很感谢主，把圣经留给教会，交在我们的手中。我想主是一位说话的神，那他说话的凭借，除了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话，更重要的乃是借着他的圣经啊。所以神所有的启示都在圣经的里面。那今天圣灵要对我们说话，也是根据这本圣经。那保罗在罗马书15章第4节特别告诉我们，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而写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旧约的历史、旧约的故事啊，不是只是一个历史、一个故事，它实在是神在这里有教训要告诉我们，有一些属灵的法则要叫我们在主的面前来学习啊。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10章讲到一些失败的例子，就说这些是要作为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效法他们。而到了雅各书5章的时候，讲到那些正面的榜样啊，那些奉主名向我们说话的众先知啊，要成为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所以呢，这些写在这边为了教训我们，一方面有的是在消极方面成为我们的鉴戒，他们的失败，他们得罪神的地方啊，要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么他们正面上的得胜，他们在主面前所有的一些榜样，那真的是要成为我们的激励啊。所以我们读这些故事，实在求主在把圣经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从里面读出神的意思来。那今天早晨呢，我们民数记第二讲，我说民数记我很难照着一章一章这样讲下来，因为就会跳来跳去的啊，所以呢我就把它稍微弄归类式的来讲。那今天早晨我们讲的是讲到整个民数记里面啊几种最重要的人啊，几种重要的人。那么我想人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整个神所造的万有里面，当然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集中在他儿子的身上啊，那么他就是要把他的儿子啊能够赐给他所造的人啊，叫人能够来得到他的生命，能够显出他的生命来。所以呢，跟决定神的旨意决定跟人发生关系啊。所以当旧约的百姓在走天路的时候，那么中间都是由人组成的，整个历史所以有意义都是因为有这般人的存在啊。所以神就做工在他们的身上，神施恩在他们的身上，然后神有一个崇高的心意在他们的身上啊。弟兄姊妹，今天就在乎说，面对着神这么崇高的心意，面对着神这么丰富的恩典和慈爱，那么人到底如何反应？那到底人在这样子的一个神面前，人到底用什么态度来回应？那么就决定了这些人在神眼中的结局，那么也就在历史上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故事。所以人在这里造成了很多的历史啊，这些失败的历史、成功的历史都跟人发生关系。所以今天早晨我们特别从这几种的人来看，那这些人都跟我们今天息息相关啊。那这我能够讲的，我主要会集中在前三个啊。那第一个是讲到祭司和利未人，我把它合在一起。虽然在旧约里面他们有很明显的不同啊，有一些特殊的不同。那么但是今天在新约的子民里面啊，彼得前书已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了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回头看这个点，所以我就把这两个合成一个来讲。那第二个重要的呢，是讲到拿细尔人。那这样子的人，今天我们很少在教会讲啊，但是这样子的人非常重要。那我这次正好在中国大陆也跟他们讲到拿细尔人，因为我讲到这个属灵的危机和转机的时候，我特别提到参孙。那弟兄姊妹，就是讲到神家需要拿细尔人，那需要真拿细尔人啊。那第三个呢，我们会讲到神家的 leader 们做首领的，包括族长，包括首领， 军长或是这些长老们，就是全家做 leader 的人。那么这些人呢，对全家的影响都是非常非常重大而且深远的，那么决定跟在座的每一个人发生关系啊。我刚才所讲的这三种人里面，在座的人都应该是这里面的人啊，我们等一下都会看到。那么其他的讲到一般的百姓，讲到兵丁啊，甚至讲到闲杂人，那我不见得有时间讲，因为圣经的经文不是那么多，那所以如果有空提一点，没有空的话大家回家看就好了啊。那今天早晨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第一堂看前两个点啊，祭司和利未人还有拿西尔人。那么我们的下半堂从11点开始啊，我们就集中在讲首领啊，讲首领。那我想在这个圣经里面，民数记一共有四章圣经讲到有关利未人啊，那中间有一部分提到了祭司，所以呢在这四章的里面，第三章是特别讲到利未人特殊的身份。那大家讲义上回答慢慢看都会有的啊。那第三跟第四章呢都讲到了祭司人特殊的职任，还有利未人特殊的属点啊，这是在第三第四章里面都提到。那么第八章呢讲到利未人的洁净条例啊，成为利未人他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啊被洁净啊，被奉献归给神。然后第十八章讲到祭司和利未人啊，他们的福分啊，他们所得的赏赐，所得着的祝福是什么。所以这是这四章的圣经啊，今天早上我们把他们全部摆在一起来讲啊。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民数记都讲完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啊，虽然民数记有36章，那我们基本上几个点先后的里面都已经 cover 到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利未人的条例。那么关于第三章里面特别讲到祭司人利未人特殊的身份，特殊的身份，我想我们读几节的圣经好了啊。我们请看民数记第三章第三章第五节到1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的办理帐幕的事。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中选出来给他的。你们要嘱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身的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身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身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那我们请翻到第八章，第八章我们请从13节读到19节啊。13节，你也要使利未人站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将他们当作摇祭奉给耶和华，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便要归我。此后利未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你要洁净他们，将他们当作摇祭奉上，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中全然给我的，我拣选他们归我，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年人带牲畜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身的那天，将他们分别为圣归我，我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又为以色列人赎罪，免得他们挨近圣所，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啊。那利未人特殊的身份啊，我们基本上啊，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两段的圣经，我们提三个点啊，提三个点。那第一件事情呢，他们是蒙神特别拣选的啊， 是献给神的摇祭。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是一再讲到说，利未人是神从以色列人中间分别出来，是神从以色列人中间拣选出来的。所以这一班人呢，是被神特别拣选出来啊，生来就应该归给神啊，全然归给神的啊，就是为了神而活着的人。所以这一班人是一个特别蒙恩、特别被神拣选的人。在他们里面就有一个特别的心是愿意为着神活着啊，那神也特别拣选他们啊。那这是第一方面，也讲到这是一个献给神的摇祭。我还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去年讲利未记的时候，摇祭、举祭指的什么？那摇祭是特别讲到复活的祭啊，那他是在神的面前摇，这是一个复活的举动，在主的面前摇，把那个胸肉在主的面前摇。那举祭是把腿上的神举起来啊，那是一个升天的一个地位，一个在一个升天的境界里面所献的祭。所以摇祭是特别的复活啊，在复活里面所献给神的啊，一个复活的见证，复活的祭身。那么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我想我很快的念一下给大家听啊，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啊，在这里保罗也讲到奉献。保罗讲到奉献的时候，他特别讲到那个顺序啊，他说你们不要将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且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保罗在这里讲到奉献的时候，要像是从死里复活，所以真正的献祭都是经过死、经过复活的。那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当做一个复活的祭献给神。那这也是罗马书十二章讲的啊，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啊 ，living sacrifice 啊，在一个还是活着的，或是一个复活的祭。”我们在主的面前献上以后，那完全为神而活着啊！他说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利未人的第一个点就讲到他们蒙神特别拣选，而且是献给神的摇祭。一面讲到神有特别的恩典在他们身上，那一面也讲到这些人是特别经过奉献归给神的人。那第二个呢，利未人第二个特点啊，圣经一再讲到他们是替代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那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是跟出埃及记的时候发生关系，对不对？在 Passover 逾越节那一天，所有埃及的投生的通通被击杀，只有以色列人中间有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的，那一天灭命的天使 Passover 他们，说到他们是从神的审判之下被存留的子民啊，所以呢他们理当属神，不然那一天晚上所有投生的一样都要被杀。所以以色列人中投生的因为这样子被保留下来，所以神说你们的生命留下来，所以你们当归给我。所以神就用利未人来替代以色列人中当初一切投生啊免于那天被审判的人来替代他们。所以这个归给神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神主权属他们的，不然他们那天都死定了，通通都是死定的，是因着羔羊的救赎啊，让他们得以从神的审判底下逃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属神就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利未人身上的第二个特点啊，就讲到他们这些人为神活着，就他们看见了神在他们身上绝对的主权啊，这是原本就是属于神的，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十二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在那里劝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他说是神所喜悦的，这好像利未人的第一层意义啊，神特别拣选他们，神喜欢人奉献给他啊，所以神悦纳人的奉献，这是讲到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他说你们如此做是理所当然，这是利未人的第二层意义。所以真正的一个奉献的人啊，弟兄姊妹，这是两面的平衡，一面我们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我们甘心献上，也知道神居然肯悦纳我的奉献，而让我愿意来奉献，这是神给我的恩典。但另外一方面，奉献的意义呢，是我们看见了神在我们身上绝对的主权，因为我这个人本来是该被击杀的，我本来是要面临永远的审判的， 但是是神赦免了我们，所以我这个人属神是理所当然的。那第三个呢，讲到说利未人是神赐给亚伦家的赏赐，然后站在亚伦的面前服侍他，就是讲到这班利未人是归给祭司的啊，是归给大祭司跟他配搭侍奉，也是为了来服侍的，等于围绕大祭司他的 ministry， 他在这里做配搭的工作。那我想我们今天如果从利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对不对？那这一班人利未人特别讲到他把自己分别出来，他奉献自己归给神，他这一世属主，特别为了神家的侍奉而献上自己的人。所以我说利未人跟我们很有关系啊。那我们今天到了新约，我们更荣耀了啊。这圣经我们虽然都很熟，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来读一下，好不好？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九节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算的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啊！你发现这段圣经写得何等的好啊！而且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我们不仅仅是利未人，我们根本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啊！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侍奉神。有一首诗歌说 The reason I live is to worship him， 对不对？啊，我活着就是为了要来敬拜他，不光只是做做服侍的事，而是我整个人 my whole heart， 我整个 whole being 都是为了神，我的 whole life 是为了侍奉他。弟兄姊妹，因为我是他宝血买赎的，而且我知道我这样子的侍奉他是神所悦纳的，神所喜悦的，是神把我们从万民中特别拣选出来，为了叫我们来侍奉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跟利未人跟祭司发生的直接的关系。圣经说我们都是，讲到我们客观的地位，讲到我们客观的地位和身份，但是今天在主观的经历里面，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祭司，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利未人，侍立在神的面前，看见我的主权属于他，看见神这样子的一个伟大的神，他居然会悦纳我这个渺小的人对他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我愿意甘心把自己奉献，我愿意起来侍奉我的神，侍奉这位万王之王。弟兄姊妹，这是一切利未人的意义啊！这史百克弟兄讲到这个利未人的时候，他说利未人啊，是那一般受天管理，为着天而活着的一般特别的子民，所以他这个人是跟天连结的啊，他受天来管理他，他也是为着天而活着的那般人。他说他们被分散在神百姓中间，因为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利未人是被分散在以色列百姓中间的啊，他们不可以像其他支派一样有一块自己特别的地啊，他们被分散在百姓中间。那但弟兄姊妹，他们被分散在百姓中间，他说叫一切与他们发生关系的人也都能够与天相连，这是利未人的影响力。神把利未人放在神百姓的中间，弟兄姊妹，他们不仅仅把神的话语神的律例传给他们，这是生命记三十三章讲的啊，讲到利未人在神百姓中间，他们分散在百姓中间，他们把神的律法把神的诫命传给他们。那弟兄姊妹，更重要的是这一班人当他被分散在神儿女们中间的时候，他能够叫一切与他们相连的人，与他们发生关系的人都开始跟天发生的关系，说到他们属天的影响力，还不在于他们所说的，而在于这一般人身上所发出来的那个属天的性质啊，属天的性情，他们都在那里影响别人。弟兄姊妹，我们要羡慕做一个真利未人。利未人原来的结局是很可怕的，我想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创世纪三十四章，这个雅各回来的时候，经过事件啊，他的女儿被别人玷污，然后谁西缅和利未用最残忍的方法 把世间族全部杀了，对不对？所以当这个雅各晚年啊，临终之前，他为了十二个支派祷告的时候，他讲到西缅和利未的时候，弟兄姊妹的那一个祷告，我们读起来觉得说，那其他支派好像都是祝福啊。这几个支派特别讲到西缅和利未的时候啊，雅各的灵非常的痛苦啊。他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路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虐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散住在以色列地中。你发现西缅和利未他们所面临的其实像是一个咒诅一样。雅各在这里替神说出了他对这两个支派的判断，神不喜悦他们，说我的灵啊，不要跟他们同谋，他们所做的是可咒可诅的，而且他们要被分散在以色列家。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从历史上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啊，西缅和利未果然是分散在以色列家。我以前考过你们一个问题啊，以色列北边十个支派变成以色列国，对不对？南边两个支派，犹大跟谁？便雅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初约书亚进去的时候，分地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西缅得到的地是在犹大的南边。后来他们到哪里去了？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读过那个地图？约书亚带领百姓进迦南的时候，分地给他们，西缅得到的地是在犹大地的还要南边。可是当以色列分裂成为两个国家的时候，北国有十个支派，南国两个，这两个不是犹大跟西缅，是犹大跟便雅悯。那么西缅到哪去了？那么你从圣经里面，你从列王记，从一些经文里面，甚至从历史的考据，你发现西缅果然开始分散到以色列各个支派中，他们自己的产业好像都掉了一样，他们分居散居在以色列中，他真的是活在咒诅的底下啊。那将来你们读完整个民数记的时候，你发现两次的数点啊，西缅人整个在旷野里面倒闭最多的就是西缅族，他们是人数少的，大概我一下笔记，我不好翻到啊，我记得不错，他们大概少了65%，整个人数 drop 最多的就是他们。然后你读到这个，在这个摩押平原啊，那么巴南用诡计叫以色列人犯淫乱的时候，菲尼哈拿枪所扎的那个族长是谁？正好就是西缅支派的，当着以色列百姓面前犯淫乱啊，这西缅支派。所以你发现西缅支派实在是一路都活在咒诅，活在一个失败的底下，而且到最后真是分散在以色列家。但是你发现利未当初跟西缅所受到的判语是一样的，在创世纪49章雅各讲的时候，两个支派一起讲，但是为什么利未支派有一个这么大的转机？我们讲出埃及记的时候讲过了，对不对？在出埃及记33章，当神百姓拜金牛犊的时候啊，摩西下来看见百姓放肆，那英文的意思跟讲到他们放纵情欲，在神的面前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在那里拜偶像，在那里行淫乱的事情，摩西在那里为神发出了一个呼喊，谁是在耶和华这边的？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弟兄姊妹，那天那个呼召在旷野里面一出来的时候，利未人突然出现了，他们是腰间佩刀，站在摩西这边，站在神这边，神说你们要起来啊，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要杀自己的弟兄朋友和邻舍啊。弟兄姊妹，那天利未人他们的残忍，从旧造肉体暴躁的个性的残忍，突然变成一个属灵的残忍，他们在这里看见神的心胜过他们肉身的关系，他们看见了神家的荣耀和见证胜于他们天然的情感，所以他们那天拔刀。这件事情为着神的荣耀，看见神的心意和利益大于人任何的关系，这件事情突然成了他的一个转机。他们那天杀人跟杀事件完全两回事，创世纪49章说到他们杀的时候是任意杀，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杀，但是在民数记在出埃及记33章，他们那天杀是按着心中的痛苦，忍着眼中的眼泪，他们是按着神的心意拔刀。弟兄姊妹，那天是利未人的转机，他们站在神荣耀的这边，站在神旨意的这边。 所以虽然利未人后来还是分散到以色列各家去，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或者没有自己的一块地啊。但是当你读到当神百姓在分地为业的时候，每一个支派都要拨出一些城一些地给利未人，因为神把利未人打散在以色列人中间，要叫他们发生属灵的影响力，因为这些人是跟天发生关系的人，这些人是为着天而活着的人，所以神把他们放在神百姓中间，让所有跟他接触的人都从他们身上得到教训，从他们的身上受到影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说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利未人，我们都是祭司，就是神在我们上的心意。虽然就的客观来说，所有重生得救的都是祭司，全民都是祭司，但是就的主观就的实际来说，只有真正看见的，只有真正进到这个境界的，他在这里发挥了祭司该有的身份和生活。今天我们就要来问了啊，到底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在我们所服侍的这个 group 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到底那个利未人属天的性情和性质有没有从我们身上出来？神真是把我们分散在各地，对不对啊？我们居然会，你就回到你的家，我回到我的家，他回到他的家。礼拜一开始，你进到你的工作，他进到他的工作，那他在他的家中。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好像被神打散在神儿女们，或是在这个世界里面。那到底在我们身上利未人的真实出来了没有？那这是讲到利未人特殊的身份啊，那和他们的一些的职任。那我们底下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第三章跟第四章里面，他讲到利未人一些职任的分派啊，他们在神家里面怎么样子来尽他们该尽的职分。那我想在民数记第三章跟第四章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基本上是分成三个大的家室啊，有格顺族、有哥辖族和米拉利族。那么他们的职任基本上三个啊，一个看守，一个管理，一个扛抬，也就是最基本的这三个职分，就是在神的百姓中间在会幕的这件事情啊，他们基本上这三件事，一个看守，一个是管理或是办理这些这个侍奉或者属神的事情，那第三个是扛抬。那扛抬是讲到他们在往前走的时候，他们肩负的神家这些的见证，他们把这些啊圣物都扛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就是讲到他们三面的主要的职分。所以看守我们很容易明白啊，啊就是不容许仇敌来破坏，然后也把一切不合神心意的挡住啊，那甚至他们也不让神的百姓来就近，以至于他们被神击杀啊，这都是说到他们在这里看守。那看守在神家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知道大卫当他在那里建立那个立体的侍奉的时候，他特别把利未人分成好几类的工方选。那其中有一类的叫做什么？守门的，大家你们记得，有歌唱的，有守门的，还有看守这个管理财务这个圣物的啊。那么看守的特别哪一个支派为主？大家记不记得？可拉党啊，将来我们会提到啊，让可拉党的后裔，可拉的后裔很多人做看守啊。你看当初他们就是在这里挑战神家啊，为什么要这么严格？为什么只有你这个亚伦这个家才能够做那个特别的侍奉？难道神奇只对亚伦说话，不也对我们说话吗？啊，他们就觉得神家应该大家都平等的啊，大家都可以随便在这里，都是爱，可以自由进出，没有分别啊。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啊，将来我们都有很准确的讲法。神家的确是爱，但是神家决定有见证的尺度，有分别的界限的啊。那么在一些神所定的一些至圣的事情上，神清清楚楚的分别的，只有哪些人可以进到会幕，只有哪些人可以进到圣所啊？例如一般的利未人还不能进圣所的，只有祭司可以进去，而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所以你发现神分得非常清楚。那么神家的看守 说到有些事情是不能随便妥协的，不能够随便这个混杂在一起的，神分得清清楚楚的。所以神家的见证、神家的原则、神家的尺度，第一件事情他们做的要看守。所以大卫建立圣殿的制度的时候，分配了这么多班次，他们做看守的、守门的。然后有管理啊，管理呢，基本上讲到他们在进贡用、在侍奉的时候，一方面在这里摆设啊，例如说会幕里面啊，里面需要有祭坛，需要有洗濯盆，然后进到圣所以后要有金灯台，要有橙色饼的桌子，橙色饼桌上要常常更换这些饼啊，这些无酵饼放在那里啊，然后香坛要常常有香在神的面前，这都是讲到办理啊。我们在这里摆设，我们在这里维持，这都是不容易的事情。弟兄姊妹，把这些字都从字面上的意义，把它拉到深一点，讲到属灵里面去。今天利未人在神家里面，他在这里摆设神家一切的丰富，在这里维持神家持续的见证，这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想举很简单的例子，圣所里面金灯台，讲到那个生命之光永远在那里，不可以熄灭。神家不仅仅要有光的见证，还要维持这个见证。你要知道光这个点就不是容易的事情，多少的事情来摧毁神家的见证。神儿女们，试探的诱惑、埃及法老、世界的这个捆绑，都在这里要扑灭这个灯光的。神家能不能不仅仅点起来，而且把它持守住，不可以熄灭？从晚上到早晨，早晨到晚上，弟兄姊妹，不可以熄灭。这个东西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橙色饼的桌子不仅仅要把饼摆出来，说到神家真有粮食，真有基督丰富生命的供应被摆出来啊！你看很多人来到小组到最后不想来，说因为得不到帮助，因为来了这边只有盘子没有饼。弟兄姊妹，这都是挑战。到底利未人，到底神的儿女们，在神家里面是不是真的能够把生命的粮摆出来，而且能够维持它，让它持续都有，任何时候来它都有都在啊，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你发现这些见证，我们一句话讲过去，它背后的挑战那个意义都好深的，好深的啊。所以什么叫做办理这些事情？一方面讲到他们在这里摆设出来，一方面他们在这里维持这个见证，不是容易的事情。然后还有扛抬，当他们在往前去的时候，一文在走路、在征战的日子里面，这些东西都在他们的身上啊。他们在这里扛抬这些神家的见证，扛着约柜，扛着金灯台，扛着陈设饼。如果大家去细读的话，你发现啊，当神的百姓在行进的时候，陈设饼的桌上那个饼还在的，不是说在走路的时候就没有饼。连走路的时候饼都还在里面的，弟兄姊妹，这是了不起的事情了。一直在神家里面摆设维持，我在这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所以在这里讲到利未人，基本上他们的职任就是这三方面，他们要看守，他们要管理，他们要扛抬，把这个责任放在自己的肩膀上面。我在这件事情上有份，我要把我的那一份摆正，让神家有光，让神家有粮啊，让神家能够带着属天的能力和权柄。这是香坛所说的，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借着祷告教会执掌神的权柄。所以你发现圣所里面这三样东西太宝贵了，通通跟我们今天的侍奉发生的关系。那么他们的分配啊，职任的分配，那我想我上一次已经跟弟兄姊妹打了一个图出来了啊，我想今天需不需要再放？讲到这个利未人他们的安居啊，我还是放一下给大家看好了。虽然上次我们看过了，下次再看一下。中间我想我们知道是会幕啊，这个会幕是他们的中心。那么我们现在不看其他十二个支派的分配了，我们只看利未人啊。 那利未人呢是在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中间更靠近会幕啊。那么东边向着东边的是亚伦家，这是祭司的家，这是利未人中的利未人啊。从利未人中神又特别挑出一个家，是亚伦家，是做祭司的。那么这是亚伦家守在这个门口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服侍。那么南边呢是歌辖族，西边呢是格顺族，然后北边是米拉利族。米拉利族，那我想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啊，那个经文都在第三章第四章，大家回家可以去看啊。那么格顺族啊，格顺族在这里所负责的，大家看我的讲义第二页，第二页的下面利未人职任的分配。那么格顺族是在帐幕的后面，就是西边啊，他们负责看守扛台、帐幕、罩棚、盖、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门帘还有绳子，这是格顺族所负责的事情。他们所扛抬的就是这个围子，就是讲到这个外院的这个围墙啊，外院的围墙。那么大家有没有记得它多高啊？五轴，五轴大概等于七尺半，比一般常人要高啊。然后它的颜色呢是白色的细麻布，所以会幕在旷野里面，你远远看的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圣洁白白的高高的啊，你外人不能够随便看到里面的。那它的门在这边，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说我就是门，对不对？凡不是从门进来的都是盗贼的，所以没有人可以从外面爬进去的，因为它比常人高，而且它是白色的，讲到一个圣洁的要求，圣洁的见证，讲那么清楚的摆在神儿女们中间。那么格顺族他们负责要扛抬这个围子啊，还要进来以后这个会幕、这个圣所、它的罩棚、它的盖子，还要包括它的门帘啊，那这都是格顺族所负责的，都比较是重在这个门、门帘，还有这些围墙或是这些会幕的盖子。那在这里我们基本上就看见两个属灵的原则啊，就着这个所有的门、门帘这方面来说的话，他们在这里所服侍的主要的这个 ministry 啊，讲到基督是门帘啊，就做这一方面的见证，基督是那个门，是那个唯一的门，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只有借着他人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只有借着他人可能才可能到父那里去。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格顺族所负责的使命啊，那一方面讲到基督是门，那另外一方面讲到基督是我们的遮盖和保护，还 He's our cover， 罩棚盖子把我们整个罩起来，所以让我们得以长身在基督的里面。这是格顺族他整个见证的使命，是在这两方面。那我个人的体会，如果你真是要跟今天新约比较发生关系的话，我觉得他们的服事比较有点像福音方面的啊，我说的还不光只是传福音，而是说福音本身就是重在那个见证，讲到借着基督让我们得以跟神发生关系，让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啊，也让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遮盖，只有在他的里面让我们得以与神相会，让我们得以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这都是讲到我们所传的这个救恩啊，跟基督跟福音发生关系。好，我们翻过来到第三页，第三页讲到歌辖族。那歌辖族基本上是在帐幕的南边，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这里是南边啊。那么他们负责呢是扛抬约柜、桌子。那我们要特别提一下啊，亚伦家是哪一族啊？歌辖族。所以约柜呢是祭司们扛抬的，还不是一般利未人扛抬的啊，约柜是特别要歌辖族中的亚伦家扛抬的。所以我们那天讲到这个神百姓行军的次序的时候，约柜在前头行，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扛着约柜，约柜在前头为他们寻找安歇之处。所以约柜是一个最特殊的，是走在神百姓的前头。所以当神百姓进迦南的时候，祭司扛抬着这个利未祭司们扛抬着约柜在百姓前面，对不对啊？这个多少多少轴啊，我一下子忘记，1000轴啊， 那么在百姓前面那么长的距离里面，他们越过先下约旦河啊，一下了约旦河，河水分开来，这个基督为我们开的路，让我们进到死然后进到复活的境界去。所以这里讲到他们负责扛约柜，然后桌子就是陈设饼的桌子，灯台，还有两座坛，一座坛是圣所的祭坛啊，不是那个外院的祭坛，还有圣所里面的香坛，还有圣所里面使用的器具这些东西啊。所以他们的这个主要的 ministry 啊，特别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因为这里面所讲的每一样东西都跟基督发生直接的关系啊。他们在这里见证神，整个的见证都在基督的里面。教会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教会不过是一个空洞的会幕，完全失去了属灵的意义。教会如果失去了这些，这里面是哥辖族所负责的这几样东西，弟兄姊妹，教会已经失去了它的 function。所以我们记得所罗门当他在做王的时候，他到基甸，那个时候会幕在基甸，他在那边献祭的时候献了一千祭牲啊，他实在很讨神喜悦，所以当夜神对所罗门说，你要什么你可以向我求，我必赐给你。那所罗门向神求智慧，对不对？神说你所求的难得，我必给你啊。那弟兄姊妹，所罗门得到了智慧，第一件事情显在什么？显在他马上回到西安，回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他发现约柜不在基甸。所以你发现所罗门得了智慧以后，他的下一章就说到所罗门在约柜面前，他向神祷告去了，马上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知道这是属灵的意义。整个教会所以存在，是因为它里面有基督，是因为基督是教会一切的意义，神整个的奥秘，神的中心都在基督的身上，所以他们是耶稣基督生命的见证人。这是讲到哥辖族，特别重在生命的见证。好，如果我们从新约的三个执事的角度来讲啊，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格圣族比较偏重在福音方面，讲到基督是门，基督是我们的 cover， 让我们长生在他的里面，得以跟神有份，跟神的荣耀有份。而当我们讲到哥辖族的时候，他们特别是那个奥秘生命的见证人啊，不管讲金灯台，不管讲陈设饼桌子，不管讲香坛，更不要说约柜了，通通都讲到基督，神的奥秘都在他儿子的身上。那底下有一些细节我不讲了啊，大家可以回家读，或者将来我们有更深的机会我们再去细讲。它包裹这些圣物都有一些特别的讲究啊，那约柜要怎么包，陈设饼的桌子要怎么包，金灯台要怎么包，金香坛 要怎么包啊。那你发现圣所里面的这三样东西啊，它都一定要用蓝色的毯子，说到属天啊，啊，一定要都要跟蓝色的毯子发生关系，然后外面包上海狗皮，还有院子的祭坛要怎么包啊，都有它一定的要求。那么我刚才说过了，这个哥辖族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很特殊的，但是呢，哥辖族中的亚伦家是祭司们，他们所做的是一个更特别的啊，所以呢，要抬这些圣物的时候，连哥辖族都不可以随便来摸啊，要等到亚伦的子孙和他的儿子啊，亚伦和他的儿子把圣所和圣所一切的器具通通都遮盖好了以后，他们才能够来扛。也特别说到一些神圣的事物，在神的眼中，那不是随便的人可以来摸、可以来碰的啊。那其实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啊第三章讲到长老们，啊，在挑监督的时候，他说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大家记不记得这句话？啊，这不是光只是讲到外面的一个资格的问题，那特别讲到生命里面，特别讲到对神的认识上。你初入教，你不可能摸着一些更深的事情，所以神说不要碰。所以这些连立位人都不能去碰的圣物，只有祭司们包好了以后，立位人再来扛抬它。所以神说不可以摸，那个人要半所当半的，堂所抬所当抬的，然后呢也不可以随便进去观看，不然的话一定致死啊。那最后我们来看米拉利族，米拉利族是在帐幕的北边，那帐幕的北边，那米拉利族他们负责的啊，我的笔记讲义上也写了啊，他们负责扛抬竖板、栓、柱子、卯座、橛子、绳子。那这里特别讲到他们的 ministry 啊，是重在讲到基督是救恩的根基，那是一切 见证或者一切建造稳定的力量。我再讲一次啊，基督是救恩的根基，是一切见证一切建造稳定的力量。因为这里的卯座一百他连得这么稳的一个根基，旷野的风沙风暴吹不倒它啊！这里的树板栓子柱子都让神家的见证能够立体的被建造起来，成为一个具体的见证在旷野里面出现。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建造的 ministry。 所以 我个人的体会了，我没有看到任何人讲，没有任何人说，我只是去读到 利未人这三个支派啊，这三个宗族他们在神面前所负的使命跟新约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就觉得他们比较重在建造上，所有的树板一个一个立起来啊，照着神的心意裁定，照着神的心意连结，照着神的心意摆设，把整个的会幕的见证具体的建造起来，而让所有的东西在里面可以被彰显出来啊。所以米拉利族他特别强调基督是整个救恩的根基啊，也像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讲的，神说看哪，我要在锡安安放一块石头，它是一个试验过的石头，是宝贵的，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这么稳，神放在这里，所有的建造在这上面。保罗说，我像一个聪明的工头，我立好的根基啊，从此以来没有人能再立别的根基，但是个人要在这上面来建造。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根基就是讲到我们的主。那第四个讲到亚伦家在帐幕前面东边啊，向着日出之地。帐幕为什么向着东边？因为神的荣耀从东而出啊，公义的日头所预表的啊，荣耀的光临到神的百姓中间。所以以西结书或是什么都讲到啊，神的荣耀从东而来，这是一个预表。所以亚伦家住在东边，整个会幕向着东边开门。他们在这里负责看守整个圣所，然后替以色列人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啊，所以他们等于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说的，他们是神奥秘室的管家啊，他们是一个 overseer 啊，他们在这里管理，在这里看管神家整个的侍奉，整个的这个见证。我上次已经跟你们讲过，讲民数记跟讲台不一样啊，民数记或者我们这个圣经研读，大家都是比较有心追求花功夫的，所以我比较少去讲一些生活的例子，因为时间实在很有限。在讲了这些东西，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辛苦，听起来辛苦一点。所以万一你累的话，要站起来伸伸腰 ，it's fine 哈。我绝对没有问题的。我在中国大陆跟他们培训的时候，我就常常跟他们讲，我说传道人一定要练一个功夫啊，就弟兄姊妹睡着了，你照样可以讲。你不能够说看见有人睡觉，心里就受伤。哦，受影响啊！我花这么多功夫，你居然在睡觉。那弟兄姊妹不可以这样子，弟兄姊妹他们这么辛苦来到神家啊，那么累了疲倦呢，那我觉得都应该自由的啊。你们体力够，我相信大家都愿意听。但是如果觉得累，要伸伸腰、动一动都没有关系啊。像这个面食，他常常腰痛，我也跟他讲，你随时要痛起来走都没有关系啊。他怕影响我，都说没有关系。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都在爱的里面，我们就是一起来学啊。所以底下我们继续来讲利未人的属点，利未人的属点。那利未人，我想我们在那个第一章讲到以色列百姓属点的时候，神特别叮咛他们啊，利未人不可以属在百姓的中间，不可以在以色列人中间计算他们的总数。那并不是代表利未人不可以属点，大家不要搞错了啊，只是利未人不跟百姓们一起属点就是了。利未人有他们特殊的属点，因为他们在神心中的分量跟重要不一样，不一样啊。所以今天很多人讲说在神家都是一样的啊，那弟兄姊妹，从救恩从蒙恩的角度，神儿女们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好，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可以夸口。就着救恩蒙恩的地位来说，神家绝对平等，没有一个人比一个人好。但今天就着神的心意啊，神自己主观的喜好，我们不能不承认，在神心中有一般的人特别摸到神的心，是神特别喜悦的，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他们照着神的心意活，他们讨神喜悦而活啊。就跟你自己家里面的孩子一样，你每一个孩子都爱，都是你的孩子嘛，里面都流着你的血。但是一个孩子从小顶撞你，就是处处为难你，叫你受伤，伤害你，跟一个孩子从小愿意照着你的心意顺服啊，喜悦啊，活在你的面前，他的 character 那样子的讨人喜悦，弟兄姊妹，那是不一样的，这真的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彼此提醒啊。那利未人他们有他们特别的属点，他们特别属神，被神特别分出来的。那基本上利未人的属点不止一种啊，在利未记第三章，在我的讲义第三页的下面，只要一个月以外的利未人都被属点，他们是为了替代以色列中投生的。换句话说，只要有利未的生命就被属点，就算他还不够成熟，只要有这个生命生就属点，这一个月以外的通通属点。所以数下来以后，革圣族有7500个人，哥辖族8600个人，米拉利族6200个人，那一共有22300个人。那么我想稍微细一点的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22300个人啊，那么后来他们底下就说到这个，在民数记里面，在这里替代以色列投生的时候，第三章发现以色列人中投生的一共有，第三章第43节啊，按着人民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共有22273名，22273名啊。那么你跟这个，对不起，你跟神的百姓大概有30000人来说的话，3个million来说的话，这个比率是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偏低啊，那么几乎是1:100，那不可能以色列的投生100个人中间才有一个投生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数目制就面临很大的考验。所以如果你就算跟60万大军啊，20岁以外的人来算的话，那这个比例大概也是1:27左右。那也不会说有27个孩子以后才有一个是投生的，那这个比例也太高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在大家解经的时候啊，有人面临这个困难。所以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所有的这个代替投生的是从他们出埃及这件事之后啊，所有投生的利未人来替代，而所有以前的既往不咎啊。那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从那一天开始啊，神说你要以这个月为一年的起首，因为神的救赎临到以后，他们的历史才开始算起，才算为正月。那么以色列人是在正月14号逾越节15号出埃及，所以整个以色列的这个蒙恩的救赎历史的故事从这里开始重新算起。所以如果你从这样子的算起的话，从出埃及之后才算的话，那么就比较合理啊。那么就等于是替代在出埃及这将近2年的时间里面，所有投生的也是用利未人来替代他们，那这个比例就比较合理一点。那这是唯一我们可以找到比较合适的解释，跟弟兄姊妹稍微提一下啊。那第二种的属点呢，是在第4章46节到49节，讲到30岁到50岁的男子，特别讲到生命成熟，而且呢，在神家这个最黄金的年日啊，来奉献给神。这是第二种的属点。那另外呢，在民数记第八章，你发现他们在这里也特别注意到啊，民数记第八章24节到26节，他说利未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就要前来任职办理会幕的事，然后到50岁停工退休，不再办事。所以25岁他们就要开始来学习办会幕的事，那30岁是正式任职。所以利未人在主的面前也不是随便当的啊，那要不仅仅要有那个利未的生命，而且呢他们要接受训练，然后要等到生命成熟健壮的时候，他们在神家来任职。那这是利未人。 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数字，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啊。那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他们这个30岁以外的跟1个月以外的这个数目字啊，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格顺族。格顺族一共2630个人啊，是30岁以上的，但是呢1个月以外的有7500个人，所以他们大概有 45% 是这些成熟健壮可以在神家任职的利未人。哥辖族，一共2750个人，但是他们全部1个月以外的一共有8600个人，所以他们健壮任职的人大概 32% 啊。然后最后我们看米拉利族，3200个人跟6200个人，那么结果是 52% 啊，这是最高的。那么 total 来说的话是8580个人对22000个人啊，大概 39%， 等于几乎将近 40%。 那这是在旧约当时的情形。那我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原则，讲到20/80，我想你们都听过哈，就是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商店、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组织啊，大概有80%的 contribution 是从20%的人来做的，或者来奉献。这是20/80的原则，我想在企业界非常有名的一句讲法。那20%跟80%，那么在神家里面当时在旧约的里面，你发现这个成熟老练的人啊，大概平均大概是占整体的这个40%左右，平均来说。那我不晓得今天在我们各个分区或者我们教会里面啊，目前能够真正在神家 heavily involved 在侍奉里面，在神家能够真正分担责任啊，扛抬神家见证的百分比大概有多少？那当就着新约的这个教训、新约的真理所告诉我们的是，全民都是祭司，应该每一个进到神家的都开始侍奉啊。那各占其位，各尽其职，那这是新约的一个标准，应该是到100%啊。但是呢，因为在神家里面，我们进来重生得救，那么我们开始慢慢接服事。那我们这里所讲的都是讲到神家里面那些特别比较重的啊，比较特别关乎见证啊，或者比较使命上的一些的服事，那是因为是利未人特别做的。那么大概40%应该是这个样子。我是觉得在这个点上，我们还有努力的地方啊。虽然是我们目前教会里面接受服事的人比率，我想40%是一定有了啊，因为有蛮多的人接受服事的。但是我是讲说，真正在神家里面，为着神家的见证，为着神的旨意，真是把自己像利未人一样交在神手中，有一个这么美好、这么合神心意的侍奉和生活。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比例要加强，要加强啊。那40%其实，在教会会带来很大的祝福和影响的啊。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早一点成熟，在神家里面更多来扛抬这些服事啊。所以你发现你一个人在家里面爱主、追求主容易啊，你要跟神家里面一同来服事，那这都讲到我们需要舍己在主的面前，而且要接受装备、接受训练的。大家有空将来去读大卫的时候，大卫那个时候连20岁以外的他就数点，叫他们提早，就是大卫在神的面前，他们奉献的心愿，他们爱神的心愿是超过了神的要求。他们神是要求他们30岁，他们20岁就开始装备他们，开始训练他们啊，让神家的这个百姓能够将来进到圣殿里面来侍奉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更成熟更好的侍奉。好，利未人洁净的条例，我想我不多说了，大家回家看好不好？因为去年当我讲利未记的时候，讲到洁净的条例，那很多那些属灵的意义，像什么记是表示什么，在利未记里面其实我们都讲过了。 大家如果从那样子的一个 background 跟 understanding 再回来看利未人的洁净，我想基本上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了解在这里所强调的啊。但是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所有要来摸神家的事，所有要来碰神圣的事物，这个人必须要洁净。一面借着宝血的洁净，讲到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的血在这里的洁净；一方面讲到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要被洁净，我们的肉体要被对付。所有来碰神家服事的人，我们必须最基本要有的洁净。所以当你的手是脏的，你这个修车换完机油满手都是机油，然后这个弟兄请你进来说帮忙洗碗吧，教会忙不过来请你来洗碗，你说好好好，然后你手也不洗就开始洗碗啊，那你就发现呢，你不碰还好，你碰一个碗就弄脏一个碗，对不对？因为你的手是脏的。所以我们这个人不洁净的时候，很多服事我们不能随便碰，你碰一个倒一个啊。那有的人真的在神家里面是这样，你发现他服事所有跟他接触的人通通垮掉了。他原来服事的劲还很大的，跟这个人在一起越服事越垮，因为他天天都在埋怨，天天都在批评别人，天天都在讲消极的东西啊，天天都是他自己本身一些不好的见证跟个性在那里影响他，所有跟他接触的通通垮掉。